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你见面，为你主持《眼睛与世界》的节目。在上一课，我跟你介绍了暗字查经法，就是按照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词在圣经里面的含义来研究。也晓不得你听过了以后够能够明白了呢，也够会对这个方法产生兴趣呢。那么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词是与我们自己的身份很有关系呢。作为信耶稣的人，你咋个称呼你自己呢？是基督徒，还是门徒，或者是圣徒？那么这三个名称，门徒、基督徒和圣徒，都是圣经对我们的称呼。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三个词的意思。作为暗字查经的示范，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把查经的功夫做好了，现在呢就是来跟你分享我的心得和查考的结果。盼望透过这个查考的结果，你会对这些似乎很熟悉的名词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门徒这个词。那么门徒这个词在旧约只出现了那么两三次，并不是很显眼，因此我们想研究这个词的话呢，只是能看新约就够了。翻开新约圣经，弟兄姊妹就会发现门徒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之多，起码是超过了230次。且使徒这个词在新约时代是十分重要的。综合我们与门徒有关的重要经文来看，我们就会晓得门徒这个词是含有学习跟从的意思呢。一个人受教于另一个人，学习他的教训，跟从他，这个人就算是另一个人的门徒。而在新约时代，这种师徒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就有点像古代的中国学者收弟子一样。在新约的马太福音9:14提到，约翰的门徒可见耶稣。另外呢，在马太福音呢22:16又提到，法利赛人打发他们的门徒可试探主。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的19:25，圣经又提到保罗的门徒咋个可救他脱险。可见施洗约翰有他的门徒，保罗有他的门徒，就是法利赛人也有法利赛人的门徒。不过呢，门徒这个词最常用法却是用来形容耶稣的跟从者。而在福音书里面，这些跟从者至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门徒是指那些跟从主，听他教训，但是没到要付代价的人。这些人为哪样会跟从主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有人的病得到主的医治，或者说是目睹到了类似的神迹。可能是他们起先觉得主的话新鲜，很有意思，于是他们就好像跟从了别人的拉比、别人的老师一样的跟着主。但是等到他们晓得跟从主是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跟从下去了。在约翰福音的6，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章里面，耶稣提到跟从他的人 和他之间要有那种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节就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哪个能听呢？”接下来，在六十六节圣经里面又记载说：“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客呢，不再和他同行。”那么，这是耶稣的门徒呢第一个定义，就是因为好奇，因为想得到一些好处，就跟从主。但是，一晓得要付代价的时候呢，就不再跟主同行了。那么，第二类的门徒是指那些听从主的教训又贯彻到底的人。这一类的门徒在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可能也和以上提到那一类门徒聚在一起，听主的教训，但是也不一定。他们中间也有暗地里面相信主，但是没神的从跟他走呢。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八节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门徒。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许，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那么这个人圣经也是把他称为主的门徒呢。另外，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和第九章都提到了一些信服主的人，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上，这些人不一定是陪伴在侧，但是他们心中的心却是认真的。这一类就是第二类的门徒。至于福音书提到的第三类门徒，就是主所亲自拣选的十二个人了。这十二个人在福音书里面有几次被称为使徒，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被称为门徒呢。马太福音呢第十章一节，圣经记载，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鬼异病。马太福音呢十一章一节又记载，耶稣吩咐完了十二门徒。另外，在路加福音呢九章五十四节，属于十二个人里面的雅各、约翰也是被称为耶稣的门徒。诸如此类的例子呢还有很多。所以说，根据福音书的经文，门徒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指耶稣的十二个跟从者而说呢。那么这十二个门徒有些哪样特征呢？第一，就是他们都是蒙主亲自拣选的人。其次呢，就是这些人为了跟从主将一切都撇下了，包括了他们的职业和家人，他们都舍弃了。然后就是真真正正的跟着耶稣，耶稣去哪点他们就跟着去哪点，这样呢日以继夜呢与主同行，聆听主的教导。而这一类的门徒呢，除了出卖主的犹大以外，都是将他们的信仰坚持到底呢。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从来没软弱跌倒，只是说他们在跌倒以后都能够再站起来，而且站立得稳。那么以上提到呢福音书里面的门徒那三个含义，都是指亲眼见过主、亲耳听过主的教训的人。因此严格的来说，今天的信徒都不属于这几类人。但是呢，在马太福音最后那两节经文，主耶稣却为门徒这个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在开天以前向十一个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上的两节经文，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会很熟悉，是讲到了大使命的两节经文的著名金句。而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门徒这个词的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说门徒所指呢，就是所有愿意遵守主的教训，信奉三位一体真神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亲眼见过主也好，是没亲眼见过主也好，只要听到他的教训以后，愿意遵守的这些教训和生活呢，愿意信靠三位一体的神呢，那都算是耶稣的门徒。那么福音书以后呢，使徒行传也是用门徒这个词来形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呢。比方说使徒行传的六章七节，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就清楚的记载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以上的一节经文呢，明白的指出，所谓门徒就是指那些信从神的道的人。另外在使徒行传的九章一到二节，九章一到二节经文又告诉我们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伤的话，可见大祭司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都转他捆绑。那么接着下来，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圣经又说，保罗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会客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么从以上的几句话里面，这个门徒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门徒就是指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而且他们不断听信了福音，还遵守所信的道，他们也是属于神的国的子民。在使徒行传提到门徒这个词的经文还有二十多处，其中除了九章的二十五节和十九章的一节不是指信徒以外，其他所有经文用门徒这个词的时候，一概就是指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而说呢。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使徒行传，主特别挑选了十一个门徒，就不再被称为门徒，却被称为使徒了。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份是更加独特更有代表性呢。这一群亲眼见过主又从主领受了特别的使命的人，他们要传主的福音，又要传立教会，与一般的门徒或多说是信主的人的身份和责任是不太相同的。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钉痕在生命中，叫我无法忘记，无法忘记你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Thank you.
路是正道，传也主爱。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刚才我们看过，在《使徒行传》，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被称为门徒呢。那么这些门徒在《使徒行传》有些哪样特色呢？综合《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相信同一位主，有同一个信仰。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用主的教训彼此的勉励，相互扶持。这些门徒固然一起祷告，搬饼纪念主，更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另外，他们也一同忍受外来的压力和逼迫，在患难中仍然依靠主和充满喜乐。这就是使徒行传的门徒。而以上提到的一些特征，大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可以认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信主的人也是主的门徒。不过信主的人在使徒行传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更有亲切感的，那就是基督徒。请看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的下半节。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下半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沃起上。以上的经文指出，从初期教会的某一个时期开始，门徒也就是那些信主的人被挂上了一个新的名称，也就是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门徒也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也就等于门徒，门徒所有的特性也就是基督徒所有的特性了。根据使徒行传的另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26章28节，我们就晓得当时的人都认得基督徒是指哪些人。在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的上文，保罗企图下分封完亚基帕传福音，于是亚基帕就向保罗说了，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这个问题显示出当时的人都已经晓得了并且采纳了基督徒这个名称，用来形容信基督的人。在查考其他的新约书卷，我们会发现基督徒这个词除了两次出现在使徒行传中以外，还有彼得前书的4章16节出现过一次。彼得前书4章16节全面信徒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为这名归荣耀给神。那么彼得前书这节经文明显是向信徒的人讲呢，显示出即使在彼得所接触的圈子里面，基督徒这个名称也被用来形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总括一下以上所讲过呢，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圣经一般是用门徒这个词来形容信耶稣的人。到了使徒时代的后期，有人开始用基督徒这个名称来形容信主的人。使徒彼得也在书信中用过这个词，不过也只用了一次。而基督徒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共也只出现了3次罢了，代表性不算很强。这么说，形容信主的人最贴切的一个字眼是不是就是门徒这个词呢？那也不一定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还要再多考察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那就是圣徒。圣是圣洁的圣，门徒的徒。那么再仔细一点看使徒行传，你就会晓得 除了门徒和基督徒这两个词以外，这卷书还用了第三个词来形容信主的人，那就是圣徒。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三节，九章十三节提到亚拿尼亚奉主的命可接纳扫罗，但是他不同意，因为他晓得扫罗是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主的圣徒的人。而使徒行传的同一章第一节也就说到扫罗是逼迫主的门徒呢，可见圣徒也就是指门徒，门徒也就是圣徒。另外在使徒行传的同一章九章三十二节、九章三十二节和九章四十一节、九章四十一节，还有二十六章第十节、二十六章第十节，圣经也提到圣徒这个名词，而接的上下文的意思，圣徒这三节经文，也就是指门徒而说呢。不过，圣徒这个词在使徒行传就只出现了那么四次。整卷书到底还是以门徒这个词来形容信徒的居多。但是呢，在使徒行传和罗马书以后的圣经里面，门徒这个词就再没出现过。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除了雅各书和彼得前后书以外，圣经都一直用圣徒这个词来形容信主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罗、约翰、犹大，或者说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都将信主的人称为圣徒。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用圣徒这个词的时候，用的都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是指信徒的整体而说呢。只有在腓立比书呢四章二十一节用了圣徒这个词的单数，指个别的信徒，而其他的经文呢都是用众数、复数，而这些经文一共有五十多处。比方说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提到圣灵替圣徒祈求，十六章十五节保罗向众圣徒晚安，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二节提到圣徒要审判世界，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一节提到亚该亚撇出了众圣徒。另外在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腓利门书和希伯来书都有众圣徒这几个字眼。而其他有圣徒这个词的经文呢都是用双数、复数呢。不过圣经所称为圣徒的人实在不一定是那么善解呢。举例说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引言是说称呼受信人为圣徒，但是呢这封书信的内容却是让我们看见这对所谓的圣徒里面有不少的人是属肉体呢，在基督里面是婴孩，有些人还陷在可怕的罪恶当中。由此可见，当新的书信称信主的人为圣徒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人已经在品格上、道德上完全圣洁、合乎神意了，而是指他们的身份而说呢。那么这个身份是哪呢？那就是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圣徒的圣字实在是有分别出来归神为神的含义。换句话说，圣徒就是那些因得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被神分别出来归他为神的人。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所说呢，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并借得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也就是说，凡是已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在地位上，在身份上已经是神徒。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古至今那些相信基督耶稣的人，也包括了你我，也是属于神徒的行列呢。但是那些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是得着了神徒的位分，就可以任意而为，过一些繁杂的充满罪恶的生活。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徒的身份，我们就应该加倍的留心我们的行事为人，追求得着一个与神徒身份相称的生命。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那召你们呢，既是圣洁呢，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呢。”那么你看，彼得前后书虽然没用过神徒这个词，但是彼得前书也用了圣洁的国度来形容信主的人，而彼得前后书都勉励信徒要过得圣洁的生活。不过当然了，要做个圣洁的人，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就可以成就呢，必须要通过依靠圣灵的帮助和提醒。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成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说你信了主就会奇迹般的变化成一个圣人。如果真是这样，圣经就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注意圣洁了。总而言之，我们要记得，我们信主的人是有圣徒的位分呢，但是已经被分别出来归神为神呢。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待人接物都要配得上这个尊贵的身份。那么今天查考的这三个词我们也都看过一遍了，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词都能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当我们想到我们是门徒的时候，也要记得做主的门徒要付的代价。凡不舍己背得他的十字架跟主的人，是不配做他的门徒呢。而基督徒这个名称则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基督宝血赎回来呢，属基督的人，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最后，圣徒这个名词则提醒我们要分别出来归神为神，过圣洁的生活。你看圣经里面的三个词来形容信主的人都是非常有意思呢。盼望以上的字眼研究、查考和讨论，能够促使你对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和教会信徒的生活有更多的反省和成长。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时间了，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